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再次收听灵命日粮节目，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每天引导我们走天路。愿主再一次领我们到青草地溪水旁，让我们在这儿安歇，让我们在他话语的亮光中重新得力。今天孙大中要与弟兄姐妹分享的灵修题目是十二月的渴望。我们要读的灵修经文呢，是在启示录第22章1到5节。启示录22章1到5节。请弟兄姐妹现在就准备好你的圣经，也预备你的心。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平时当靠救主。
22章1到5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 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臣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启示录22章1到5节。启示录22章1到5节。我们就以当中的第5节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启示录22章第5节。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启示录22章第5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启示录22章5节。接着由孙闹钟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12月的渴望。12月是人们庆祝神迹的月份。犹太人传统中的光明节 Hanukkah 是为了纪念当初只靠一点点的油，油灯便在圣殿燃烧了八天。圣诞节则是庆祝世界之光的来临，也就是神道成肉身，耶稣的降生。神迹普遍被认为是和自然科学相互矛盾的，但真正的神迹却能让我们认识到神在世上的超然力量。这力量超越我们所理解的物理法则。在12月，我们大多数人似乎愿意暂时放下怀疑，对超自然现象不再那么抗拒。就算是没有信仰的人，也愿意向神迹低头。在内心深处，人人都希望相信黑暗、疾病和死亡是可以被胜过的。或许神迹中最不可思议的是神行超自然力量的本质。圣经接近结尾的章节也向我们确保12月的渴望，渴望一切的美好是可以成真的，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有一天，神将终止撒旦邪恶的作为，以他自己的公义统管世界，做宇宙中正直的统管者。感谢主，虽然我们活在世上，撒旦的阴影常遮蔽你荣光，但是我们迫切期盼那日快到，你全然荣耀再次照亮世界。阿们。相信神，自然就相信神迹；不信神，自然也就不信神迹。
手掌一般大，好携带好拿，每天读一章，经历主喂养。人手一册《灵命日粮》，欢迎踊跃索取。
欢迎弟兄姐妹来信向孙大中和杨义杰索取为你预备的灵修材料《灵命日粮》。目前送出的是冬季的小册子，是12月份以及明年1-2月份的《灵命日粮》。今天我们思想有关于12月的渴望这个题目。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0章22到23节经文记载，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 这里提到修电节是在冬天的时候，那么修电节是怎么样的由来呢？在旧约但以理书第二章记载，尼布甲尼撒王他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烦意乱，不能睡觉。巴比伦所有的哲士都没有办法给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眼看着呢哲士们就要被杀了。但以理蒙神恩典，神在夜间异象中就把这奥秘的事给但以理显明了。但以理就在王面前把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以及梦的讲解告诉了他。神借着但以理的口向尼布甲尼撒王说出未来必定要成就的事，就是这个属地的国度它未来的进展。果然在巴比伦之后，波斯帝国接着兴起，也就是在其间古列王让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土重建家园。而紧接着波斯帝国之后呢，一个新的霸主出现了，那就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他以极快的速度征服世界，正如但以理书11章第3节所预言的，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但以理书11章第3节。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也征服了叙利亚、埃及还有巴勒斯坦，帝国的版图不断的扩展。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对被征服的百姓在态度上是很温和的，允许他们保持原有的宗教，并且也给予某种程度上的自治。在这段期间，犹太人呢也渐渐地融入了希腊文化，采用希腊的语言、习惯以及希腊的习俗。但就在亚历山大大帝他的权势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他也没有留下孩子可以继承他的王位，所以帝国很快的就分裂了。但以理书11章第4节，但以理书11章第4节经文说，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的后裔之外的人。果然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之后呢，他的帝国就被四位将领所瓜分。有一个名叫多利买的将军占领了埃及，另外一个叫安提古纳的将军则占领了叙利亚。这四个将领彼此征伐，互有盛衰，不久就形成南北对峙的两股势力，北方是西流古王朝，南方则是多利买王朝，而以色列人的故土就成了这两个王朝互相争夺的战场，也经历了不同王朝的统治。在多利买王朝统治底下，犹太人的感受是相对温和的，因为多利买王朝的文化水平比较高，对犹太人的宗教也比较开放尊重，甚至请犹太人把旧约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让当时的希腊世界能够明白，这也就是日后的70世译本。但是轮到西流古王朝统治的时候呢，就整个走了样，因为西流古王朝急于让统治底下的各个民族彻底的希腊化，好凝聚力量对抗新兴的势力罗马帝国。所以来到安提阿哥四世的时候呢，他就采取了高压手段来统治犹太人，强迫犹太人要敬拜偶像，并且接受希腊的风俗文化，不准他们行割礼，也不准他们照律法守安息日，违抗者呢要处以重刑。很多犹太人誓死不从，但其中也有的妥协就范。到了主前167年，安提阿哥四世率领军队来到了耶路撒冷，进入圣殿，把犹太圣殿交给希腊的祭司主持。在圣殿里边竟然摆放希腊的宙斯神像，并且给他立了祭坛，还刻意的在坛上把犹太人所最看为不洁净的猪献上给宙斯，甚至把猪血带进了至圣所，彻底的污秽了祭坛，行了毁坏可憎的事。这就应验了但以理书11章31节的预言。但以理书11章31节经文说到，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 除掉长线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安提阿哥他想要彻底的消灭犹太人的信仰，但是他这种蛮横的做法呢，则让犹太人忍无可忍，终于导致犹太人起来革命。当时还发生一件事，就是有一位叙利亚的军官率领士兵来到耶路撒冷西边的一个叫莫顶的小城，在那呢高筑起希腊神像，而且招聚犹太人民前来献祭。这个使者他对当地极有名望的一位老祭司叫马他提亚威逼利诱，要他带头先顺服命令向这个偶像献祭。马他提亚不愿顺从，但是有一个犹太人为了讨好这个使者呢，竟然就上前献了祭。老祭司马他提亚他怒不可遏，当场呢拿起铁锤就杀了这个献祭的犹太人，而他的儿子们就趁势把这个来使也杀了。他们登高一呼，呼吁凡是愿意洁净自己、敬拜神、遵守律法、不愿意拜偶像的犹太人一起起来抗暴。他们一面藏身旷野，一面以游击战术展开武装革命，这就是犹太史上有名的马加比革命。革命开始没多久呢，老祭司马他提亚就过世了，临终的时候指定他的第三个儿子犹大继续领导。犹大非常有征战的能力，屡战屡胜，大家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称号，叫犹大马加比。马加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手拿铁锤者。主前165年，犹大趁着安提阿古四世忙于别处的征战，就率领群众攻入了耶路撒冷，收复了圣殿。在犹太历基斯流月25号，他进入被污染的圣殿，清除了所有的异教物品，圣殿终于重见光明，恢复了敬拜。按照旧约利未记24章1到4节的记载，利未记24章1到4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灯台上的灯。神吩咐金灯台要经常收拾经理，灯火不可熄灭，因为象征他的同在。然而当犹大马加比进入圣殿之后，他发现由于缺乏祭司的打理，金灯台上的灯早已熄灭多时，并且圣殿里呢只剩下一瓶纯净的圣油可以用来点燃金灯台。那瓶圣油的分量呢只足够点燃一天，如果要再为点灯捣成青橄榄油，则需要八天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制作。结果奇妙的是，本来只足够点燃一天的金灯台，竟然仅仅靠着这一瓶圣油点亮了八天，直到新的点灯用的橄榄油做成。从此犹太人为了纪念神的拯救与奇妙的作为，每年每逢基斯流月25号开始，就有一连八天大肆的庆祝活动，家家户户会点燃象征修殿的八根蜡烛。这个蜡烛的烛台上呢有九个灯盏，正中间的灯盏通常比较高，是用来点燃其他的八个灯盏的。那八个灯盏就是纪念节气的八天，在节庆期间每个晚上会点燃一盏，以纪念神的作为。这就是修殿节 Hanukkah 的由来。修殿节也称为献殿节，又叫光明节或者烛光节。在今天的灵修短文里边，作者提到神迹普遍被认为是和自然科学互相矛盾的，但真正的神迹却能让我们认识到神在世上那超自然的力量，这力量超越我们所理解的物理法则。很多事情我们要求给个合理的解释，但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理性是极其有限的。最近有一位澳洲的天文学家，他声称耶稣不是12月25号出生的，而是6月份出生的。这位名叫 瑞内克的天文学家呢，他利用超大型电脑，就依照圣经的记载排出了伯利恒地区的星象图。他说，按照他的研究，圣经所说耶稣出生的时候，在伯利恒出现的星星应该是金星和木星的合体。他说，这两个星合体之后呢，会相当明亮，发出一道强光。所以去马槽迎接耶稣降生的东方三博士看到的不是一颗星星，而是很亮的合体星。他算出当时金星和木星合体出现那个时间呢，是在公元前二年的6月17号，所以他就声称耶稣就是在公元前二年的6月17号出生的。那么这种说法可信吗？孙大中个人认为呢，这仅供参考。为什么呢？根据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8到9节的记载，希律王他就差东方的博士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这颗伯利恒之星的特点不是在于它的明亮，而是在于它超越了所有行星的轨道和布局，它要走就走，它要停就停。伯利恒之星忽然在东方博士们的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耶稣的降生本身就是超自然的，所以伯利恒之星也是超自然的，它出现只有一次，不再重复。神可以使用自然，也可以不用自然，甚至于逆反自然，因为他是神。单单从宇宙这种封闭系统的思维去找答案呢，要勉强符合我们的理性，这是血足是履，就是咱们中国一句成语，我们鞋子太小了，却硬要把一双大脚给塞进去，塞不进去就要把脚弄小一点，这是给自己制造困扰。问题不在于脚，而在鞋。我们不是要神来适应我们有限的理性，而是要更新我们的思维，用信心来仰望他。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希伯来书11章第1节，作者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3节，作者接着又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圣经原文是神话，但是我们容易误解，我就把它特意说成神的话。弟兄姐妹，在伟大的神面前，我们是先信而后知。知什么呢？知道神开恩启示让我们知道的事情。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若真正信他，谦卑降服在他面前，圣灵就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让你慢慢的知道，慢慢的明白。感谢神，他乐意用真理的光照亮我们的心。约翰福音8章12节，约翰福音8章12节，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而约翰福音9章5节，约翰福音9章5节，主耶稣又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弟兄姐妹，感谢主，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走在公义的道路上。箴言4章18节，箴言4章18节，经文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是的，义人的路越走越光明，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启示录让我们看见的美好盼望。弟兄姐妹，每过一年，你是不是更加的喜乐呢？12月份是充满神迹的一个月份，12月份也是来到了年底。这一年虽然有挑战，虽然有压力，虽然有苦难，虽然有眼泪，但是有主同在，一路走来，这一切都变得轻省。神按着他荣耀的主权，随着他的意思， 用神迹奇事随着我们。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一切的苦难、一切的黑暗终究要过去，荣耀的黎明即将到来。我们在迈向成圣之路的时候，要继续靠主过得胜的生活，要持守这样的盼望，要有这样的信心，将来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弟兄姐妹，试问这一年你常常软弱吗？求主加添我们心灵的力量，使我们常常发酸的腿、经常下垂的手可以挺起来。求主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我们打完美好的仗，跑进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圣诞诗歌，在大卫城里。一首由孩子们纯真的歌声唱出的《在大卫城里》，愿圣诞的喜悦和盼望充满弟兄姐妹的心灵。我是孙大中，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分享每次听节目的领受，分享你个人的灵修心得以及生活中感恩的见证。也欢迎你来信向孙大中、杨义杰索取为你预备的《灵命力量》小册子。弟兄姐妹的来信只要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写给孙大中、杨义杰收就可以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保守你。